伯父母、朋友们、若哥的家人们，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许多位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实体的崇拜。好，我想今天崇拜的时候，有这个小小的这个诗班带领我们一同敬拜，我们献上了一个非常美的这个诗歌。我个人在底下，我真的心里面深深的感恩，这样子的敬拜对于我个人也是极宝贵的这个里面的造就。我也知道有许多位弟兄姐妹在云上跟我们敬拜，我们一同感恩。我们也真的盼望当疫情渐渐的解除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实体的崇拜里面。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教会有一件大事情，就是我们有假期圣经学校，我们有174个孩子报名，同工告诉我说，真正来参加的有167个孩子，所以大部分报名的孩子都来了，还有许多的家长送孩子来。我们有150位同工，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青年的这个部门的这些同工。那么不管是孩子们还有参与服事的这些同工们，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虽然天气非常炎热，同工们也很辛苦，孩子有一些活动是在室外进行，但是主保守我们一直很平安。所以今天主日崇拜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可以留步的话，我们有一个5分钟的视频，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的 VBS 的这里面的这些喜乐。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父神之爱的这个第二讲。在父亲节的时候我讲了第一讲，总共有3点，下来之后就有一个弟兄提醒我说，你这个3点只讲了1点，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必须要再讲一次，把剩下的2点呢能够讲清楚。那么天父之爱是我们基督徒现今生活的一个动机跟动力。那其实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约翰一书的3章1节开始，一直到5章12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应该要像神子民一样的活着。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一书的3章1节到3节，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跟天父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成为我们行为的动机，也成为我们行为的动力。既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恩典里面，就应该像他的儿子一样活着。当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就分享他的这一个性情。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我们会引用。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像天父的儿女呢？在约翰福音3章1节到3节之后就这样说，3章4节到9节特别提到说，我们如何活得像天父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弃绝罪。然后从10节到24节提到我们必须顺服，然后4章1节到5节如何活得像天父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拒绝世俗。4章7节到5章10节提到说我们如何像天父的儿女，要爱神而且要爱人。然后最后的5章5节到13节讲到我们如何活得像天父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持定我们的这个信仰，不单单在主观上我们要坚守，而且在客观上我们要晓得真正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今天我想还是从3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天父之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父神之爱超过人的理解跟想象，这个在上礼拜我已经提到过，今天很快复习一下。其次我们要看到说，父神之爱奠定我们的盼望。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圣经特别提到说，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盼望。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之后，就促成我们的一个转变。凡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转变不单单是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这个转变也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好，我们首先来很快的复习一下，父神之爱超过我们人的理解跟想象。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你看三章第一节一开始用你看，英文圣经翻成 behold， 就是一个要引起人注意的一个讲法，不单单是要引起人注意的讲法，其实也是一个感叹的一个讲法。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那么在这里用的是一个疑问的讲法，而何等的慈爱用的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字。我们有一些许多弟兄姐妹跟这个陈俊南弟兄呢学过这个希腊文啊，在约翰所写的不管是福音书或者是约翰的书印，这是希腊文是最简单的啊，所以他用的字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字。那可是在这里他用了一个非常冷僻的字，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这个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用这个冷僻的字好像提醒我们，好像让读者说这个字从什么地方来的，利用这个字来形容神的爱，好像也提醒我们说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这一个不可想象。有一位这个解释圣经的人说，我们要来想象神的爱，要衡量神的爱，好像我们用一个汤匙来量海水一样，怎么量都没有办法量得清楚。赐给我们用的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所以如果要更直接照意思翻的话，就翻成浇灌给我们。想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前面用的这一个连接词意思就是说使得我们有一个目的的连接词 Hoti 是 in order that， 所以父神对我们的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表达的方法呢，也特别强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方法。在这里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在看儿女这一个字的时候呢，那么我才发现这个儿女这个字其实一个更直接的翻译就是 little children， 就是小孩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父神赐给我们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可是儿女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像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是小孩子的话，那就表达说在这个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所分享的父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里面，我们是会慢慢的成长，我们是会慢慢的成熟，由不成熟变得比较成熟，以由这个自我为中心，能够慢慢的变得以怎么样呢，以父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在两个多礼拜以前，我们到加州去，一方面参加我50年的大学毕业同学会，一方面也顺便看看两个女儿。那么到了这个大女儿的家，那她自己有两个女孩，我们的外孙女。我就跟黄友美说，哎呀，想不到孩子是这样子的长大的。这两个小孩虽然年纪不大，非常会惹麻烦。最多惹的麻烦呢，就是常常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后来我想起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也常常说 my my my。那么小孩子开始会学了一点点中文之后，最常讲的字就是要。讲了要之后呢，给了他，他说还要还要。孩子都是自我为中心，孩子都一定要给他成长的这一个空间。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我们是小孩子。我盼望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这个小孩子呢，会慢慢的成长，会慢慢的成熟。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自我为中心，但是孩子大了之后就会体贴父母的辛苦，就要表达对父母的爱。好，那么我们现在很喜欢小孩回家，也喜欢带他们出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带小孩子出去吃饭呢，都有孩子真正要付钱。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点菜也不需要特别客气，也不需要特别精打细算，因为晓得呢，孩子长大了，他们知道体贴父母的辛苦，他们要尽量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讨父母的欢心，这就是从小孩子慢慢的成长。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可以称为他的儿女。这个儿女在这里用的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字，特别指小孩子，是一个会成长的孩子。所以在主的里面，主给我们成长的空间，盼望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期许，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也要成长。那父神的爱超过我们人的理解跟想象，这个神的儿女呢，是一个名称，也是代表一个特权。我有三个孩子呢，那么我就黄又美初次怀孕，我们就写信给我的这个父亲，说请他给我们取这个孙子或者孙女的名字。那他就说呢，用四个字作为他们的名字，叫做真理恩惠。所以取了这个四个名字。所以我的小孩呢，真的就是他就说中间用知，知道真理，然后知道恩惠。那可惜呢，我们只用了三个名字。所以我常常跟黄又美说还欠一个。那么 anyway，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这是孩子的祖父对于孙子孙女的这个期望，期望他们知道真理，期望他们知道属神的真理，期望他们知道神的恩惠，真理恩惠。那同样的，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表达神对于他的儿女有期望。好，所以神的儿女呢，是一个关系，也是一个实质。好，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好，有一个中文的圣经把它翻得更加的强烈一点。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呢？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段圣经多么的宝贵，弟兄姐妹们，好，这是一个应许，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他已经把这个宝贵跟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要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在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这是在圣灵所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这一个败坏。这是反面上来说，正面来说，上面来说呢，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权，这是我们成为神儿女在基督里面所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福气。父神的爱超过人的理解跟想象。底下他怎么说呢？底下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用了一个字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以及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是约翰一书里面常常用的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啊。那么这个弟兄啊，那其实是加上去的字，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说亲爱的姐妹啊，或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亲爱的。那么这个字是从哪一个字来的呢？那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希腊字，叫做 agape， 就是爱。我们把它音翻成这个爱加倍，或者爱加倍 agape。 那这个字呢，其实原文是一个分词，就是从爱这个动词 agapao 所导出来的一个分词，所以分词在这里当作名词用，亲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翻成亲爱的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但是可能在这里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的方法就是蒙爱的。我们所以能够被称为亲爱的，因为我们首先是蒙爱的，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最根本的一个认同跟福气。好多年之前我在若哥上一个主日学，我不要讲主日学的老师是谁，他就坐在底下。那么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主日学是什么一门课，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当场被叫起来，然后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问我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我那时候想都不想，我就说我是 AT&T Bell Lab 的一个工程师， I'm an engineer at AT&T Bell Labs。 然后他就说 That's not what I'm asking， 这不是我问的 Who are you？ 他又再问了一次。好，然后我想一想，我就说我是若哥教会的一个小童工。好，他说这个也不是我问的，坐下。好，所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现在才明白，这位弟兄这位老师问的是什么呢？是你是谁 ？Who are you？ 不是问说 What do you do？ 不是问说你做的是什么，也不是问说你在哪边工作，甚至也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他问的是你是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身份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同？好，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好，但是很可能标准答案是说我是主的儿女。很可能标准答案是说我是蒙神所爱的，很可能标准答案是说我是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拯救的，现在是神家里面的人，现在是神的儿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现在我问你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我们自己在世界上面的工作，在世界上面的成就成为我们的肯定，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肯定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参加我大学毕业50年的同学会，我的同班同学当中有许多都是事业上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只有傻傻的人才留在 AT&T 或在 IBM。 那么厉害的人呢，都是做了几年呢跑出来创业了，我是用种比较俗气的话来讲。但是不管在事业上多有成就，甚至许多同学以成就作为他们的肯定，甚至与儿女的成就作为他们的肯定，到现在都退休了，到现在儿女都离开家了，我知道我的很多的同学都在问我到底是谁。亲爱弟兄姐妹，我在那些同学当中我真的知道我是谁。好，所以我也盼望我们中间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也是这是对我们的最基本的肯定，也是神对我们的肯定。我们不需要用世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如果用世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错了，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肯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最宝贵的一个身份。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没有失去也不会失去，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父神之爱超过人的理解跟想象，我上一次已经把这一个翻译列出来，这个是巴克莱根据一个苏格兰的一个诗歌翻译下来，我把它念出来。你看，天父爱的奇妙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人的犯罪的儿子得称为上帝的儿子，这光荣曾被黑暗的世界隐蔽不为人知，他来世人茫然不知，他是上帝永恒之子。我们现在的地位是高的，不过我们还要升高，虽然我们将来如何非肉眼所能见，我们知道当他来时，我们的灵魂将有他光明的形象。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灵魂这三个字其实可以划掉，我们将有他光明的形象。 他的一切荣耀将完全显示，开放在我们的目前。这样巨大的圣善的希望，不怕承受任何试炼，使灵魂洁净，消除肉欲罪恶，因为基督自己是纯洁无瑕。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高的，将来还要再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福的盼望。父神之爱奠定我们的盼望，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必得见他的真体呢，英文圣经就会说 see him as he is。 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荣耀的一位，不单单是在道成肉身的里面，好像他的神性暂时被隐藏了起来，可是有一天我们要见到耶稣基督，见到他荣耀的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话呢？因为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实质，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里面，好像我们的实况会让我们对于是神儿女的身份有一点点怀疑。所以加尔文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说， We always find the hell within us。 哎呀，这话讲的实在是有点点过头，但是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可能是我们实际的经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接受一些煎熬，其实不是外在的煎熬，是内在的煎熬跟挣扎，我们里面像是有一个地狱。但是另外有一位苏格兰的一个圣经的学者跟传道人，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那么他用以下的这一段话解释，我就不多说了。可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就是因为有挣扎，就表达我们对现况的不满。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对我们的挣扎，会对我们的现况不满呢？因为我们期待那个完全的来到，因为我们期待那个完全，期待像神儿子一样的完全和荣耀。在那样的期待里面，在那样的一个愿景的里面，我们对现况有挣扎，所以我们在现况的挣扎就证明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有一个 perfect life of heaven 存在，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存有，那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归宿。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活在挣扎当中，我们不要因此而觉得灰心跟失望。我们晓得虽有挣扎，其实证明一件事情，证明那个完全存在，跟完全对比我们有挣扎，可是就是跟完全对比我们有挣扎，我们就羡慕那完全的要到来。我们也知道完全将来会变成一个 reality， 这是麦卡人的这一个看法。好，所以呢由现在就想到主的显现。我们刚读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父神的儿女是我们生命的本质，那么里面虽然没有达到完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在往完全的这个道路上走。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蝴蝶非常的美丽，可是蝴蝶在变成蝴蝶之前呢是毛毛虫，毛毛虫呢并不美丽，虽然有些毛毛虫也蛮漂亮，但是再怎么说都不十分美丽，跟蝴蝶比起来。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蝴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虽然我们外表上看起来呢还像是毛毛虫，并不讨人喜欢。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workmanship， 有的英文圣经就翻成 masterpiece。 如果是翻成 masterpiece 的话呢，我们原来就是神的这一个杰作，我们是在神的杰作，是在被神继续改变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杰作还有很多不美的这一个地方，我们是神的杰作，就是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想起说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使得这个人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从我们身上看到主伟大的作为。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叫做使别人由你见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好像传福音的，不单单是一个传福音的诗歌，要传福音，我觉得更宝贵的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慢慢的改变，让别人看到我们是神的杰作。但是呢，我们在人生的实况里面呢，我们仍然是 walk in progress， 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常常你去看一个这个工地，或者是修路，或者是一个建筑物正在建筑或者装修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字眼说 Pardon our appearance, walk in progress。 好，我知道我常常用这句话当作挡箭牌，有的时候做了不讨师母喜欢的事，我就会跟他说 Pardon my appearance, walk in progress。但是这样子的话呢，也不能常常用，用久了之后就表示说我真的都没什么进步。但是呢，我们不要对自己失望，我们也不要对神失望，因为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顺服圣灵，然后慢慢的有改变。虽然我们现在是 walk in progress， 我们是半成品，但是慢慢的神会带领我们到他所喜悦的这个地步。父神之爱奠定我们的盼望。好，是什么样的盼望呢？他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这个真体。这是一个很难令我们想象的一件事情。好，这位苏格兰的传道人麦卡伦，当他要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他要想这段圣经到了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极处。好，那么这段圣经好像讲了一个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他，我们就会像他。那么这个显然是讲到说主若显现的时候，是说最后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看了他，我们就像他，好像立刻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何来理解呢？其实圣经新约圣经上有许多类似的话。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这个像他，我相信呢，就一定跟怎么样呢？就一定跟我们的将来复活的这个身体有关。好，所以呢，这个我在这边特别要解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身体复活。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身体复活，而不是灵魂复活或者灵魂不死。好，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有问题的话呢，我介绍一本小书，叫做《耶稣是谁》。好，那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如果你不想看这本书的话呢，你可以跟俞宇中长老要他的读书心得啊。那么呢就可以晓得，那么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对这个观念呢不是很清楚。上个礼拜王一乐牧师在这边讲到身体的时候呢，他问了大家七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好，一开始还有人说是，问到第七个问题，大家不太敢说是。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将来得着的呢，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是身体复活。 那么这个观念呢，在教会历史上经过一段时间终于落实。尼西亚信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我信死人复活。可是这句话到了使徒信经里面呢，更进一步的解释说我信身体复活。因为光是说死人复活，也许还没有讲得清楚怎么一个死人复活法。可是使徒信经讲得非常清楚，所谓的死人复活不是别的，不是灵魂不朽，甚至不是灵魂从沉睡中醒过来，所谓的死人复活是一定有身体的复活，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的这一个复活。那么这个身体的复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也讲得很清楚，复活的身体是什么。在这里提出了四对的这个对比，从会朽坏的到不朽坏的，从羞辱的到荣耀的，从软弱的到刚强的，从怎么样呢，从这一个属血圣的身体变成一个复活的得着荣耀的身体。什么叫做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身体呢？什么叫做一个灵性的身体呢？我想最理想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新的这个灵性的身体，除了我们现在身体的会朽坏、会软弱、会羞辱的特质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灵性的身体是能够完完全全服从在圣灵的这个管制的底下。得着这个灵性的身体，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完完全全可以顺从圣灵而活。所以这个灵性的身体有一个系统神学的书特别说，不是一个 non-physical， 并不是表示说这个灵性的身体就不带着物质的这个成分。好，那么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相信这一些，对不对？我在台湾的时候从小长大的这个教会啊，特别教导我们，那时候教导我们说，我们人死了之后呢，要土葬不要火葬啊，意思就是说，如果火葬的话烧得光光成了灰，那么将来主耶稣再来要我们复活到哪里找我们呢？对不对？有这样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其实也没有必要啊。神他能够想办法恢复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那么这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原来的身体一定有不连续的地方，我刚刚已经说过，但是呢可能也有连续的地方，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腓立比书，对不对？它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怎么样改变形状。所以这个复活的身体跟以前的身体还是有某一些可以连续性在那个里面。好，所以呢将来我就不担心呢到了天上认不出黄又美，因为还是有连续性啊。可是看到他的时候呢，怎么你像是个18岁的小姑娘啊。那么而且呢有连续性我们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呢也有不连续性，对不对？所以我身上开到那个疤，复活的身体呢就没有了。好，那有人说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手上有钉痕，这个肋旁有枪伤，那么大多数的人的解释说这是一个特例，一般人来讲复活的身体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身体。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你听了这个之后不要再说死人复活就是灵魂不朽，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花那么多功夫讲复活的身体，我们是身体复活。好，那么这个不能再讲太多了哈。那么父神之爱呢，奠定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就活在盼望的里面，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个外体就是外面的人，内心就是里面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体正是一天不如一天。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我过了65岁之后，这样的感受真的越来越深。那么真的是外体呢是慢慢的这个毁坏，可是内心呢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外面的人就是指着我们的身体，而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灵魂。人是有灵魂的， 那么灵魂是被造的，但是灵魂呢是永恒的，而且这个灵魂呢使得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能够有认识，灵魂使得我们对于永恒能够有概念，灵魂能够使得我们有良心的这一个作用，灵魂呢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慢慢的被神开启之后有对于罪的这一个敏感，灵魂使得我们里面能够有敬拜的这个本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作用。所以加尔文认为灵魂呢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的功能是理解 understanding，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意志力，这个意志力就是要顺从理解做正确的选择，那这个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讨论，我今天呢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多讲一下，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多么宝贵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一个多月之前在教会的祷告信上提到一位姐妹，我们为她祷告了很久，后来在祷告信的跟听里面，她觉得神要接她去了，所以她说希望她能够安然的去见主。看到这个祷告信她发出来的消息，我跟佑美去看她，她住在楼上的卧室，当我们上了楼打开房间进她的卧室，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我看到的是一个灿烂的不得了的一个笑容，让我想起彼得前书上面所说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笑容是那么灿烂，那个笑容是那么样子的自然。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我必须要把椅子拉得很近才能够听得见他讲话的声音，讲不了几句就是要喘一下气，所以我也不敢在那里待得太久，怕他太累，大概坐了10分钟不到就离开。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灿烂的那个笑容，这是什么？这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福的一个盼望。我还记得好几年之前我去看一个伯父，我也不需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不久之后我就要去外面培训，我跟佑美一起去看他，我见到这个伯父，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伯伯你心里有平安吗？你知道这个伯父怎么回答我？他说，蓝长老，我心里面很喜乐。我问他有平安吗，他不是回答有没有平安，他是说我心里有喜乐。这是什么？这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就想要问说，我们的盼望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司布真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瞎眼的人，然后呢他这样子说，他说感谢主，有一天当我的瞎眼被治好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带着荣耀的身体，这是我的盼望。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这个瞎眼的人看不到任何东西，可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盼望，有一天当他的瞎眼被治好的时候，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荣耀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不是那么明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眼睛，可是我们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好像圣经上所说的。所以也有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我们的心是一个 idol factory， 是一个偶像的一个工厂。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的盼望能够变得更加的这个敏锐。父神的爱呢也赐给我们现在的这个转变，所以约翰一书3章3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好，那么这一句圣经啊，有一个希腊文的连接词 kai kai 没有翻译出来。好，所以呢，天主教的思高译本把这个 kai 翻译出来，翻得非常好。所以他说，所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指望的话，我们就会洁净自己，这就成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动机，像他洁净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如果看这一些，我们要记得，记得什么呢？记得这个 indicative imperative 的原则，就是所有圣经上给我们的要求，这个地方要我们洁净自己，是根据什么？根据神摆在我们心里面的盼望。那么而且所有行为的这个要求跟期待，都是根据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是被父神所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爱的身份，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让爱我们的神会觉得失望。好，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使神爱我们多爱一点，因为他爱我们已经爱到了极点，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舍了。约翰福音3:16，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这段圣经多么的宝贵，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赢得神的爱，或使他爱我们爱多一点，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在爱里做回应，在积极上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在消极上我们不做让神担忧的事情。我知道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在信主的家庭长大，那么当他开始交朋友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让他看一本书，叫做 Passion and Purity， 是 Elizabeth Elliot 写的书，那本书写得非常的露骨，讲到他跟静做朋友的时候，也因着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差点不小心做出一些结婚之前不该做的这些事情。我就让他们就让他看这一本书，所以所有那家小孩都看这本书，所以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都知道如何要守住分寸。后来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两个人都喜欢爬山，爬山有的时候在山上一爬就是几天甚至一个礼拜，所以他的父亲就问他说，儿子，你老实告诉我，你在山上爬山的时候你跟他怎么经过晚上？这个孩子就说，爸爸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不合圣经的事让你担心，我们跟他是住在不同的房间，我们每一次都是一堆人去爬山，没有房间住，我们住帐篷，我跟他也不是在同一个帐篷的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因为爱的缘故，孩子可以守得住圣经上的这个原则，不单单是出于对父母的爱，也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不要受到一些世俗的观念的影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守不住，可以守得住的。我还是想要介绍 Passion and Purity 这本书呢，给大家看，特别给我们有年轻孩子的人看。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地方讲得非常非常的露骨，我在讲台上我都不好意思来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诚实的面对现在年轻的孩子所受到的这个引诱。所以呢，我们不做让神担心的事情。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什么叫做洁净自己呢？我相信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不做不让我们自己担心的事。弟兄姐妹们，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也不做不让我们自己担心的事。好多年之前，有许多基督徒的传道人失败，都是在男女关系上的这一个失败。然后我特别记得金·道普森访问了一位传道人的时候，已经70几岁了，他就说他如何保守自己呢？他说，我现在70几岁的人了，可是呢，我还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请我的女秘书单独出去跟我吃午饭。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头一个原因，因为我太太很会做饭，我要谢谢我的女秘书，请她到家里就好。第二个原因，她讲了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她说 I may enjoy doing that。 我一听，我说你七十几岁的老先生呢，还老不休， I may enjoy doing that， 这是什么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年也七十来岁了，严格讲七十二岁了，我向大家承认，我自己有没有一些事情是 I may enjoy doing that？ 我知道有，但如果那样的话，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单不要做让神担心的事，我们也不要做让自己会担心的事，因为圣灵在心里面已经给我们提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提到这个父神之爱，一方面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爱，一方面这个爱带给我们盼望，而在这个带给我们盼望的这个爱里面，这个爱也鼓励我们，也勉励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主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讲的停在这，可是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动工，有一点两点我们听见了，触动我们的内心，求你帮助我们，有一点两点值得我们反省，有一点两点是我们的警戒，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守住这样子的警戒，好让我们在世上生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